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三篇的导言背讲。我们是不是先翻到第三十页？我们一同宣读第三篇的篇题。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好，那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面呢，其实开头弟兄就有说到，我们在进入这十二篇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以神永远的经纶，还有神他永远进入你的分次的原则，还有眼光，来看这十二篇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这个原则底下，我们今天要来看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还有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那这一篇只有两个大点，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同伴，我们先宣读篇题，第三篇的篇题，还有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还有第一大点的第五终点。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约伯受脚劳困惑迷惑到了极点，因为他虽然完全正直且纯全，却有灾祸临到他的家产和女儿女，且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体。所以在约伯里头，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都不知道使徒保罗向新约的基督徒说，人Amen， 好 Amen， 好，这一篇是说到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好，这里有一个对比，你会发现第一大点就是在讲约伯，第二大点就讲保罗。这里的对比，一个在新约，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新约里有约伯，旧约里有约伯，新约里有保罗。他们二位呢都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但是约伯所经历的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所以在第一大点我们就看到约伯他受脚劳困惑迷惑到了极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完全正直且纯全，但是却有灾祸临到他的家产和儿女，且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上。那为什么说他的经历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一大点的第五终点。这里说约伯和他的朋友他们都怎么样？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的。所以他们经历的这一些，他们仍然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的。但是呢，使徒保罗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把那个炉啊改成蛋，写在旁边。但使徒的保罗怎么样呢？他向新约信徒所宣告的，我们一同读哈。信徒所受的苦楚是要为他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就是荣耀的神做他们荣耀的份，给他们得着并享受直到永远。这就是这里的篇题，这一个篇题所要说的。他所经历的远不如使徒保罗在新约里所经历的。那我们再跟身旁的同伴，我们读第一大点，还有第一终点，第三终点，还有第四、第五终点。跟同伴读一终点、三终点、四终点、五终点。 阿们。好，好，在第一大点，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啊，他所受到的这个销毁跟剥夺，好，就是在第一章，好，第一大点那里说到有灾祸临到他的家产和儿女，好，这个在记录在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好，这里是说到神的剥夺，好，他剥夺了他的家产还有他的儿女，然后到了第二章呢，就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体，好，这是神的销毁。好，因着灾病，好，约伯这个人好一直的在那里被神销毁。好，这个就是约伯他所受到的神的剥夺，好，还有这个神的销毁。好，那我也点一处经节，弟兄姊妹可以记一下，在林后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节。好，林后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三，再到三十节。好，这里保罗他被迫，好夸他的，好他所受的苦难。好，我读给大家听，好。在二十三节他说，论劳苦是更多的，论下监是更多的，论鞭打是过重的，论冒死是屡次有的。好，我给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给棍打了三次。好，所以好，这个犹太人是用鞭打的，好，那个罗马人是用棍子打的。好，所以他被好犹太人打，也被好罗马人打。好，他也被好给石头打了一次，遇着床坏三次。好，在深夜里过了一昼一夜，好，他坐船坏了三次，好，走路也不平安，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中的危险。好，然后劳碌辛苦也是，论警醒是多次的，饥渴论不食是多次的，论寒冷和刺身。好，这些都说出这个保罗他不止在肉身上，好，甚至他在魂里，甚至在灵里，他都受压甚重。二十八，他就说：“除了没有提起的事，还有为召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好，所以这一处你就能够比较清楚看见保罗他所受到的神的销毁和剥夺。好，真的是这个旧约的好约伯所不能好相比的。好，那这里我们简单的看到，那第一呢，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终点，第三终点。第四、第五中也就是讲到这个，当约伯他遇到这些为难的环境的时候，他的反应，好，还有过程，还有他的经历，好，在第一中也说到，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咒诅自己的生日，好，就是咒诅自己的母亲，结果就在这件事上就反映出他在纯正上怎么样，破产了，好，这是他第一个反应，好，咒诅自己的生日。好，第二个反应呢，他第三中也说了，他沉湎于什么呢？美好的过去。好，在二十九章他沉湎他美好的过去，然后在三十章就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好，甚至在二十七章他仍然在那里坚持，好，夸耀他的正直公义，好，纯全和完全。好，那第四中也就说到，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就被暴露了。好，暴露他是有以下特点的人。好，这里小点我们刚刚没有读，我先给大家圈一下。在第一小点说到约伯被暴露他是自义的。好，然后第二小点就是说约伯他只是在名义上承认神，却不是在实际里。好，那第三小点很长。好，简单的说就是约伯没有得着神。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约伯被暴露了。他有以下的特征：第一，他是自义的；好，第二，他只是在名义上承认神，却不在实际里面；好，第三，他没有得着神；好，那第五就是他们这个经历的过程。最后，他们好约伯和他的朋友都怎么样？都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的。好，我们再复习一下，这里是讲到约伯。好，约伯他在受到这个神的销毁和剥夺，他的反应过程还有经历。首先他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咒诅自己的生日，好，就是咒诅自己的母亲，所以他就在他的纯正上怎么样？破产了。好，第二，他沉湎于他美好的过去，好，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好，仍然坚持夸耀他的正直公义和纯全。好，然后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被暴露，他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是什么？知义的。第二个呢？名义上承认神，却不在实际里。第三，他没有得着神。 好，最后啊，今天到最后，他们都怎么样？都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的。好，我们是不是两两对讲一下？好，我们要不要请一组姊妹起来操练操练，讲一下第一大点，还有刚刚讲的一三四五终点，有没有一组姊妹可以两两操练一下？ Amen Amen。 好，一组姊妹。 Amen， 感谢主。好，就六大区的两位姊妹，我们一起操练。好，第一大点讲到什么呢？约伯受困扰，困惑迷惑到了极点，因为他虽然完全正直且纯全，却有灾祸临到他的家产和允儿，并且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反应第一个是什么？ Amen。 所以他就在他的破产了。好，然后第二个反应呢？对，然后为叹息，他仍然坚持。阿们。对，然后在过程中他被暴露他有以下的特点。阿们。第二，阿们。对，第三呢？得着神，那经过这些经历，他们都怎么样？都不知道。Amen， 感谢主。好，那我们再跟两两的同伴，我们读第二，好，用灵宣读第二，还有第六、第七终点。好，二六七终点。阿们。好，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约伯啊，和他的朋友啊，经历的这一些，他们都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的。好，第二重点就告诉我们，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要拆毁，好，拆毁什么呢？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里天然的约伯，好，这是第一步，神要拆毁。但是神还有第二步，就是要建立。好，建立什么呢？我们一同读，建立一个有神的性情和属性得更新的约伯，好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着神的经纶由神所构成。好，这就是约伯神的目的。第一个拆毁，好，完全正直里天然的约伯。第二个就是要建立有神的性情和属性更新的约伯。好，那所以呢，第六终点跟第七终点它是一个小的结论。好，第六终点就是说，约伯和那朋友如果怎么样，花时间在谦卑的邻里寻求神，好，就是在邻里寻求神，如果他们寻求神，好，并且在什么呢？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好，神就可能给他们看见。好，这个看见哦，底下你可以画到第七，就是这个属天的意象，好，给他们看见属天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在基督里得重生变化并融化的圣徒，与天然的人无分无关，好，也不需要用天然的人美天然人的美德建立自己。好，所以他们若有这样的看见啊，这个意象就会拯救他们，好，就免去他们在约伯记三十五章好经文里浪费时间加添痛苦并虚空的辩论。好，我们是不是两两也操练对讲一下？好，阿们。好，那我们就开始，好，一点一点进入其中的终点。好，第一终点我们请弟兄来宣读。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及咒诅自己的母亲时，必然不是完全正直的，也没有持守他的纯全，反而在他的纯正上破产了。好，怎么说他在纯正上破产呢？就是借着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好，还有在这个我查了一下，在三十章的一节，好，当他在那个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的时候，好，在三十章的一节他说，好，那时候他在那个悲惨的情况底下，就有少年人啊嬉笑他。好，下一句他就说，其人之父我曾藐视。好，所以约伯从前他就藐视人的父亲。好，到了三十节，好，三十章第八节，他就说，这些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哦，这是他自己说的。好，哦，但是他在那里仍然好，哦，持守夸耀他的正直公义纯全和完全。好，哦，但是你看他所说的话，你就知道他真的在他的纯正上破产了。好，哦，他不是好，哦，这样子一个人。好，所以第一重点就是说他在纯正上破产了。好，第三就是说他沉湎于他美好的过去，哦，并且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坚持夸耀他的正直公义纯全和完全。好，下面的引经二十七章的三节，好，那里说，只要我的气息尚在我里面，好，五节，我至死也好必不丢弃我自己的纯全。好，六节他说，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我一生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责备我。他仍然坚持，只要气息尚存 就不丢弃自己的存权。你看到他在那里仍然的在那里坚持，但是你看到后面的小点就说到保罗却不是这样的人。第一小点我们请姊妹读。然而
保罗却操练忘记背后已过的事，
是目前的基督完满的地步。阿们。所以下面的引经腓立比三章十三节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十四节，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这里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的注二，大家可以记下来，可以再去读。这里说这个保罗他不但抛弃他在犹太教里的经历，他也不停留在以往对基督的经历中。后面他就说，我们若停留其中啊，怀记不忘，就会受阻挠，不能进一步追求基督。所以第二小点我们请弟兄读。不仅如此，保罗不是昨天的人，乃是今天的人。我们不该往前看将来，也不该回顾以往，我们乃是今天的人。下面的引经快快的点过希伯来书到诗篇，这里都说到，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说出我们听神的声音是今日。然后到三十二页，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那里说，我们日用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这里的今日就是指着今天，就是一日的食物，在饮食上也是，的经历上也是今日。到了三十三节三十四节那里说到财务，三十四节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的需用也是今日。到了路加福音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二十三节，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救恩也是今日。所以你看到神的说话、饮食、需用、救恩都是今日。所以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我们所爱的基督乃是现今的基督，今日的基督，也是在诸天之上宝座上的基督，做我们每天的救恩，并时刻的供应，支持我们在地上过数天的生活。第四小点，当我们完全成为新耶路撒冷时，我们所有的乃是今天，因为勇士里的每一天都是今天，我们唯一拥有的日子是今天，不是明天。 Amen。 所以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是今天，不是明天，也不要像约伯一样沉湎美好的过去。好，我们再读。好，第四终点，约伯借着八次对他的讲话，暴露了自己是有以下特征的人。好，刚刚读过，第一个，他是自义的人。好，后面就说他在这个自义的光景，他就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可怜的光景。所以在33页上面启示录三章十七节就说，因为你说，我们一同读，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就是他可怜的光景。好，第二，他只是在名义上承认神，却不在实际里面。好，第三就说到他没有得着神。好，这里我们请弟兄来读第三小点。真的元素，对。阿们。对，简单的说就是他没有得着神。细的来说就是他没有得着任何的这个与耶路撒冷有关的任何的元素。主要就是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还有主的新名。神的名就是神的所事，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就是性质。 主的新名就是主的荣位，所以他没有得着神的所事，没有得着新耶路撒冷的性质，也没有得着主的荣位。好，我们再读第五终点，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的，如使徒保罗新约信徒所宣告的，信徒所受的苦楚是要为他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就是荣耀的神做他们荣耀的份，给他们得着并享受直到永远。好，我们再回到第二终点。好，这里就讲到神的目的是要拆毁并且建立，使他得着一个更新的约伯，也使神约伯成为属神的人。好，这里没办法再细说，我们就跳到这个第六终点。好，我们请弟兄读。和他的朋友们落花时间，在谦卑的灵里寻求神，并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神就可能给他们看见在基督里得重生、变化并融化的圣徒，与天然的人无分无关，也不需要用天然的美德建立自己。好，这里说了，他们若是谦卑的在灵里寻求神，并且在祷告的灵里操练他们的灵，他们就能够看见这个属天的意象。好，第七就说这个属天的意象就会拯救他们，也免去他们在约伯记三十五章经文里的浪费时间、加添痛苦并虚空的辩论。其实你如果去读啊，这个约翰这个约伯记总共有42章，好，头两章就是两次的会议，中间的三十五章就是他们跟他的朋友在那里一直的辩论。好，所以这个在神的经纶和这个眼光里面，这三十五章全部都是浪费时间、加添痛苦、虚空的谈论。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谈论神，也说到灵，但是他们只有运用心思，好，没有运用灵，没有祷告，没有彼此交通，没有摸着神，没有得着神做他们的生命好光和属灵的供应。好，再来就是重点了，第一小点，我们请弟兄读。我们若要有活力牌，就必须以约伯记里这些人的谈论为警戒。我们在约伯记中所看见的牌聚会，提供我们一个消极的例子，是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所不该有的牌聚会。我们来在一起时，头一件事必须做的事，就是操练我们的灵祷告。活力牌就是活力祷告的牌。所以约伯跟他朋友的谈论是一个消极的例子。好，那今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实力牌。好，我们要做什么呢？活力牌头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什么？操练我们的灵祷告。所以活力牌就是活力祷告的牌。好，那第二小点就是说，那我们的活力牌怎么有活力呢？好，请姊妹读第二小点。这二灵在于神的灵，并在于神的灵。好，读到这里就好。阿妹，所以活力牌的活力在于二灵，就是人的灵，并在于神的灵。好，我们问问身旁的同伴，你的这个小牌是不是活力牌啊？阿妹，好像不太有实际，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需要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灵里接触神的灵，这是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内在意义，这是神在人里的行动，以及人在神里的行动，以完成他的经纶，他的计划，就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分赐到人里面，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并预备他的心腹，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好，第四小点，因为时间到了，我自己说，就是说我们所事的，我们所有的，以及我们向神所做的，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好，除了在灵里以外，别无他途。
感谢主，阿门。 这个不止约伯要被销毁和剥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这样的销毁和剥夺啊，因为我们是生在天然里啊，是长在文化里，我们这个人是活在宗教里，我们身上啊没有一点是可以成就神的经纶的啊，所以我们都需要经过销毁和剥夺啊，叫神能够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啊。那前面刚刚第一大点呢、啊，这个有了七个终点。啊，前面五个小终点就是讲到约伯面对神的销毁和剥夺的时候他的反应啊，他的境况啊。这个六七呢，当然就是说到照着新约的角度，从新约的眼光看他们应该要有怎样的反应啊。那从今天看来，约伯那时候还不在新约啊，这个所以我们也不能怪约伯，也不要笑他啊。我们自己面对这样境况的时候可能比他更糟，我们可能就离弃神了，就永远不愿意再过教会生活了。但这个约伯啊，还没有我们这样的地步。那这个约伯跟保罗啊，面对剥夺和销毁的时候啊，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约伯他是在自己里面，他在自己里面，然后他追求的是个人的完全正直还有纯全。那保罗他从得救开始，他就开始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但是保罗最大不同，他是在基督里，他在基督里，他得着三一神的供应，然后他完全是100%为着基督与教会，也就是为了成就神永远的经纶。所以当有这样一个不同的立足点啊，再往下经历这些神的销毁和剥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两者之间啊，有一个偏大的差别啊，一个极大的不同。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第二大点啊，就是保罗的经历，他也是我们的榜样啊。保罗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远远啊优于这个约伯在旧约所经历的啊经历的。哎，这个这边哈、啊，提前啊把第二大点读一下来。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哈，远不如哈。哎，那这个提前1:16讲到啊，这个保罗啊，他是啊我们的榜样啊，他是要给后来信靠他得永远生命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哈。但是他说他。他说我们不要有像他那样的苦啦哈，但是呢我们需要像他一样的心境啊，跟他一样同力经历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哈。那现在呢这一篇呢、啊、这个点一共有这个11个小终点哈，那每一点读一读都感觉好像都差不多，这个很难去理，那我也尽力把它理了，理清楚一点给大家做参考哈。那现在我们大家导读一下第二终点，来先两导读一下一二终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第一终点呢是讲到销毁和剥夺的意义啊。什么是销毁，什么是剥夺啊？销毁是什么呢？就是要消耗我们啊，消耗我们，就当然是指我们天然的啊。剥夺呢就是要拆毁并取去，拆毁并取去，拆毁取去什么呢？就是那些顶替我们活基督以彰显基督之天然纯全的总和啊，这些总和就是我们天然性格上的完全和正直啊。神要啊销毁我们，就是消耗我们。你这个约伯就是这样啊，他开始呢就是有一些财产没有了，约伯还是很正直的。然后呢，哎，儿女死了，他还看得过去啊。最后他身上自己呢长了这些疮啊，浑身是疮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啊，不睡痛苦，睡也痛苦 啊，这个时候他就要被消耗光了哈、啊，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了、啊，啊，这个就是消啊，神就是消耗啊，这个有时候短短的痛苦啊，我们都能忍受，如果痛苦是长的，那就会把我们消耗光了哈、啊，还要拆毁取去，所以约伯本来以为他完全正直纯洁，可是啊，这些销毁啊，就把他这个这些销毁就把那时候这些完全一点一点都把它取去了。啊、拆毁了，最后约伯被证明是一无所事、啊、最后他厌恶自己、啊、遇见神看见神，他就敞开自己得着神了、啊、这都是我们的光景、啊、那真的是不简单的、啊啊、所以第一重点是讲到销毁和、销毁 和这个剥夺的意义、啊、那第二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销毁和剥夺的时候的态度、啊、约伯是什么态度呢？他就并不喜乐，他并不喜乐，因为他为自己啊，而且他觉得他也没做什么错，为什么受这些的苦，这些的灾祸，所以他不喜乐。但在新约里呢，以新约的角度呢，特别保罗的经历啊，他被神销毁剥夺的时候是可喜悦的事啊，因为我们的天然被销毁了，神就能构成到我们的里面哈。那保罗自从信主那一天开始，第一天开始啊、他 就是一个在神的销毁和剥夺下里的人，但是他、啊、这个自诩是在主里的囚犯、啊、而且他满意满了喜乐和欢乐，面对这些销毁和剥夺他一点没有抱怨，满了喜乐和欢乐、啊、他享受自己是在主里的囚犯、啊啊、这是保罗、跟约伯面对销毁剥夺不同的态度、啊，那这个行传我们看一下引经啊，行传九章十五节讲到说啊，这人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是为了神的器皿，但这个器皿呢，从这个九章十六，你看九章十六节他这个 一蒙拣选啊，就神就说他要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啊，受许多的苦难啊。然后零后四章十六节讲到外面的人被毁坏，里面的人得更新啊。然后以弗所讲到他是在基督里的囚犯啊，四章说他是在主里的囚犯啊。那这个腓立比哈、啊、一章四节讲到这个为人祈求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哎，他这个祈求他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他是在囚牢里面啊，他是在被捆锁啊，是在一种困苦的环境里啊，所以他是欢欢喜喜的为圣主祈求啊。这个一章十八节说，他面对许多这些外面的这些的啊抵挡的时候，哎，他怎样呢？他就喜乐，而且还要喜乐啊！哎，这个腓立比一章二十五节啊，要叫信徒使信徒在信仰上进步和喜乐啊。二章二节讲到要圣徒要使他的喜乐满足，指明保罗啊啊，在这样的情况啊，即可目接的身体能够得到满足啊。这个二章十七节说他被交奠的时候，他是喜乐的。而且要跟圣徒一同喜乐、啊、要被训要训到了还喜乐、啊、那你看这个当然是非常的超越了、啊哎、你们也要和你们也要同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哎呀，主啊，这个是什么境界啊？哎，这个只有在基督里得到充足丰富的供应才有办法啊。二章二十八啊，这个就是可以喜乐。你看下面的经节都是喜乐欢乐，在主里喜乐啊，这个在主里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啊。这个腓立比书啊，写最多喜乐了，可是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囚牢里面啊，受一个非常受困苦，非常的受限制的啊。但是他自己喜乐，他也鼓励圣徒要喜乐。所以面对这样的销毁和剥夺啊，感谢主啊，在新约里啊，我们在基督里啊，态度应该是喜乐欢乐的哈、啊。哎，再来第三到六哈，两两导读一下三到六哈。 好，那我们这边啊，这几个终点啊，我们就看见保罗在基督里面他在经历上的得胜，他面对销毁和剥夺的时候，他经历上是非常的得胜的啊，非常的超特，非常的得胜的啊。这样的一个销毁和剥夺，这样神的销毁和剥夺是借着什么呢？第三就是讲到凭借啊，就是十字架啊，神的销毁和剥夺那个凭借就是十字架啊，而这个十字架啊乃是同定十字架啊，不是我们的十字架，乃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借着十字架就被了结，然后有新生的起头啊，而有一种再生，就是新的开始。那这个保罗基督同定十字架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啊，是在啊他重生的时候啊，在他重生的时候，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换句话说，那天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被销毁和剥夺啊，这个使我们不再活自己，乃是活基督啊。哎，这个下面的引经啊。讲到这个约翰三章五节是讲到重生了，从灵生哈，哎，那这个罗马六章四节说要进入死，一同埋葬啊，这样就会有新生命，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啊，从死人复活，这就讲到十字架啊，接着了结啊，还有复活就是新生的起头啊。那哥罗西二章十二节也是一样，受尽一同埋葬啊，叫我们从死人中复活啊，过不一样的生活啊。那这个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就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这个是讲到我们从受浸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像开始的一个销毁和剥夺的过程啊。那第四终点，来再读一遍。好，那这一点当然是讲到背十字架的意义哈，就是借死而生哈。那我们已经同定十字架，这是属灵的这真理哈。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在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接受十字架啊。我们已经同定，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就没有背十字架，那十字架功效就没有办法实化在我们的身上啊。如果我们背十字架，就是接受十字架的了结。啊，就我们就能让十字架的功效实化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背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借死而活啊，借死而活。所以被了结才能活哈、啊。要活神，要得着神，就必须被了结。哎，那引经也是一样，保罗说到他是天天死啊，不死就不生啊。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一粒麦子啊，若是落到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啊。林后四章说到他天天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在他们肉身上显明出来啊。马太福音主叫我们要否认己，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啊。我们若丧失自己的魂生命，才能得着魂生命啊。这些都是借着借死而生啊，就是背十字架啊。来，第五终点哈、啊，是讲到这个第五、第六呢啊，是讲到他在啊这个得胜和超越哈、啊。第五是着重在面对外面的处境的时候他的反应哈，他的得胜。第六是在他里面的心境上，里面的心境上的一个反应哈。第五说，保罗在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时，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灭亡。保罗没有咒诅自己的生日，也没有说宁愿死不愿生，相反的，经过许多考量后，当然这些考量就是说，如果他死了，对他自己是好啊，哦、是不是？但是想到教会还没有完全建造，哎，他就宁愿啊留在地上啊，使圣徒能多得益处，多得恩典啊，这是保罗的考量哈、啊。所以他就宁愿活着，为要使圣徒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啊和喜乐啊啊，这是保罗的反应哈、啊。所以面对外面的这些处境啊，保罗没有说我宁愿死啊，虽然很痛苦，但是他宁愿活着。为什么？因为对圣徒更是有益处的啊。那第六是在心境上的啊，当保罗为基督的缘故受困苦时，他是喜悦快乐的 Amen， 甚至为着他的经历而在主里喜乐啊。所以在面对这些困苦处境，他的心境是非常喜乐的 他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为难啊，觉得任何的这个痛苦没有，他是非常的喜乐，而且在主里喜乐哈。这个林后十二章十节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困苦贫困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哦，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有能力了啊。那这个哥罗西说一章二十四节说，现在我因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啊。为什么？因为要在基督身体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在他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腓立比二章十七节啊，他被浇奠，他喜乐，并且要与圣徒一同喜乐，他也要圣徒与他一同喜乐啊。所以你看保罗在心境上是非常喜乐的，在外面的处境上他也是很得胜的啊。这些处境啊，困苦的处境并没有把他打倒啊，反而他愿意啊，在这样苦难的处境中继续活基督啊，使圣徒能够得益处啊。然后这个我们就把这五个点先再复习一下哈。来，感谢主啊，从新约的角度我们看见保罗在新约里他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啊，是远远啊这个高于这个约伯的经历。首先啊，销毁和剥夺的意义是，销毁是什么意义？销毁就是消耗我们啊，剥夺呢就是拆毁和取去。拆毁取去什么？那些顶替我们活基督以彰显基督之天然纯全的总和，就是我们天然性格上的完全和正直。而这个态度呢，约伯是怎样？不快乐啊。现在保罗呢啊，喜乐啊，欢乐，并且呢他愿意坐在主里的囚犯啊。好，那在我们看见保罗在基督里靠着基督他有得胜的经历啊，这个销毁和剥夺啊，是借着什么？借着十字架啊。在我们受尽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这就是借着了结和新生的起头而再生的啊，让我们就是天然被销毁，神被构成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呢我们已经同定十字架，我们在经历中我们就需要背十字架啊。背十字架意义就是借死而活啊，所以我们需要被了结，好叫基督能从里面活出来哈。第五第六说到面对这些销毁和剥夺的时候，保罗在外面的处境上他是得胜的啊，他虽然在许多的危难中，但他宁愿活着啊，使圣徒得到更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在心境上呢，他是喜悦快乐的啊，而且他甚至为主而在主里喜乐啊。这个是我们看见保罗啊，他经历上非常的超特啊。这跟约伯比起来，是不是天壤之别啊？啊，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保罗经历了十分之一的时候，刚刚那个可主有念到他在灵后里面描述到他如何经历他的困苦的时候，我想你如果是坐船破三次啊，而且都不是为了去旅游啊，都是为了去传福音啊，去开展啊，我想你大概会很疑惑，是不是？说主啊，我若是要去看电影，叫发生车祸，那也没话说；我要去传福音，主啊，我怎么还发生车祸啊？你可能会很多的疑惑哈，一百个问号啊。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问题。他非常喜乐哈，感谢主，阿们。那是不是两简单对照一下哈？第一个就是销毁和剥夺的意义，第二个是说面对这样销毁剥夺的时候态度比较一下。第三四五六就是保罗在基督里啊，他面对销毁剥夺的时候他那个得胜的经历啊。那个销毁剥夺是借着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受尽了就开始。第二，我们要借着背十字架啊，就是借死而生。然后外面虽然困苦环境，可是我们宁愿活着啊，为了使圣徒使教会得着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然后啊，我们在心境上呢，我们是喜悦欢乐的啊，喜悦欢乐的啊。好，这样彼此简单对说一下来。 好，来，感谢主，来，来，我们请那个微捧起来说一下，来，来，微捧来，来，微捧来，来，简单简单说就好了，来，好，来，感谢主，我们听微捧说好，来，简单说就可以了，来。对，阿妹。阿妹，波多，去。阿妹。不快乐。主理，喜乐，欢乐。阿们，非十字架，阿们。阿们。阿们。好，谢谢。来，再来是九到十一号，我们把九到十一两两导读一下，好不好？九到十一终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对不起，刚刚第一终点我没有这个眼睛没有看哈。那是第一终点翻回来，第一终点哈，讲到这个腓立比前面哈，讲到他什么受割礼，肉体受割礼可夸的、啊、第八天受割礼啊。这个四到六是讲他天然里面的那些的纯全完全啊。那这个七开始呢，他说只是这些以前队友是赢得的。所以以前他没有基督的时候，他追求的是在天然里面啊，就是在宗教里面的这些的事物。可是他受浸之后，他得救之后，他开始把这些看作亏损啊，将万事看作亏损啊，甚至啊，他不等神来剥夺他，他这个意象啊，就使他宁愿自己放弃啊，自己放弃这些他以为是赢得的啊，这些都是到神的销毁和剥夺。我觉得是更美好的，等神来动手。我觉得就有一点被动一点，我们都像保罗啊，这个有意向主动把自己交于死啊，像这个清晨班的导员被讲啊，我们在鼓励北台南啊，这个弟兄姊妹啊，说我们做纪律要疯狂一点，不要太理智哈 啊都觉得啊，六点半这么早哦，六点半不早啦，不早啦，其实我们应该早早起来亲近主的哈，我们要主动啊销毁哈。不要等神来销毁啊！啊，这个感谢主啊！这个早早起来啊，这个胜过自己那一个身体啊，爱睡觉的、爱床的这个堕落的天然哈、啊。来第七，我们看一下第七啊，这个七到十一呢，我们这个经历就比较着重，它是为着神的经纶啊而有那种经历的这种美好的经历哈、啊。前面可以说是他这个在基督里经历这些处境。那下面这些你发主要都是为着神的经纶，所以保罗的剥夺和销毁不光是他在自己里面是喜乐的，他也是为着神的经纶，是更荣耀超绝的啊。来第七啊，保罗啊要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好磨成基督的死。他以基督的死做他生活的模子，磨成基督的死是极大的喜悦。 啊，这就是销毁了。所以第七就讲到基督之死的磨制啊，这样的销毁是借着啊磨成基督的死，就是借着基督之死的磨制，磨成基督的死啊，就是什么东西都被了结了哈。来第八哈，就讲到保罗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无论是生是死，都借着活基督而显大基督。当神造人时，他要人过的就是这种生活。这就讲到显大基督啊，有死就有生嘛，当然就讲到复活了哈。所以第七是讲到基督之死的磨制，我们被磨成基督的死。第八就讲到我们借着这样就能显大基督，活基督啊。来第九呢啊，这个保罗说他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杀死，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在他那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当我们在主的死在基督的死杀死之下，他复活的生命就借着我们分赐到别人里面啊。所以这个保罗的经历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啊。所以第九就讲到生命的分赐，他不只显大基督，更进一步能够借着那灵啊，把生命分赐给人啊，这是更宝贵的哈。一小点啊，就是说到他外面的人因死，因着死的杀死工作而渐渐销毁，使他里面的人却因复活的生命新鲜的供应而日日更新哦。他天天死，第二说天天死天天活啊，这个就是他个人是这样。然后呢，三跟四就讲到借着调和的灵，复合的灵啊，借着调和的灵啊，复合的灵就能啊。这个第三就讲到借着复合的灵，就是住在保罗里面那个三一神终极完成的灵哈。出埃及记是讲到复合的灵的那个构成成分，罗马书讲到借着这个生命啊，复合的灵，他经历心思至于灵是生命平安，第六节哈。第十节是灵因义是生命啊。那十一是讲到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又讲到这个灵能够分赐生命啊到我们的灵魂体啊，使我们的全人被灵来充满啊。那这个分赐也是借着膏油的涂抹，特别约翰一书我们最近读的啊，膏油涂抹啊，保守我们在住在神里面经历神圣的分赐啊。而这样的分赐不光是为他自己，当然也是啊为了把生命分赐给他所牧养所接触的人哈。来第十呢，第十就是保罗在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时呢，他说我们那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的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啊。这边永远短暂相对，重大轻微相对，荣耀与苦楚相对，这就是说他这样的销毁和剥夺是为了成就荣耀，成就荣耀啊。你可以把它标说这是成就荣耀，而且是永远重大的荣耀啊。啊，这个是借着万物万有互相效力，这个万有互相效力当然就是借着苦难的环境啊，借着各式各样的人事物哈。那借着互相效力得益处，得益处最大的益处就是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罗马八章二十九节。那十一点说，约伯认为他所受的苦楚非常沉重，但保罗认为他的苦楚是短暂轻微的啊。我们不需要在意我们的苦楚，倒需要关切我们被变化，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借此神这重大荣耀就在我们的里面加增。只要我们更多得着神，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说第十点说要成就荣耀，但是荣耀不是一下子就成就的，它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这个荣耀不是一触可及，一下子睡个觉噗哇达到荣耀啊，没有这样子。就像这个爬楼梯一步一步哈，一步一步啊，这个往上爬啊，从荣耀到荣耀啊。那这个第一小点哈，就讲到啊，我们这个当然借着荣耀到荣耀是借着许多环境啊，借着受苦和受压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与那灵一同做工的。而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在灵里啊，要与内住的灵合作，接受外面的环境啊，不要顾念所见的，要顾念所不见的。换句话说，主把我们摆在苦难的环境中啊，我们要留在那个环境里与那灵合作，这样神就能借着那灵 借着这些受苦受压的环境销毁我们，并且把神做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一种凭信而活的生活，就是与灵合作，凭信而活。第二小点呢，就是我们要主动操练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在一切杀死的环境中喜乐，这个不看环境，乃是在杀死中，在生命中让主 在我们的身体上显明，就是这样，我们里面的人就会更新，甚至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心，这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这个成为新造，这就是一个过程。我们再把这几个点再简单复习一下，第七就讲到这个销为了神的经纶，这样的销毁和剥夺是借着基督死的模子，磨成基督的死，借着这样的死我们就能，第八就显大基督，活基督显大基督。第九呢，更是借着那灵，借着那灵能够在这边分赐生命，第十呢，这样的分赐最终就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而这荣耀不是一下达到了，是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借着那灵，借着受苦受压的环境，并且借着那灵一同做工。那我们的态度是应该要与灵合作，留在接受那个外面的环境，凭信而活，感谢主，并且我们要主动操练我们的灵，看基督不要看环境，这样我们就会渐渐更新，渐渐更新，最终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心，好，我们就停到这边。